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一起查考在婚姻关系中，耶稣怎样被写照成新郎。然后接下来，另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如果基督是新郎，那这新妇又代表谁呢？感谢神，圣经确实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圣经里可以找到几处关于新妇的经文，其中有两处对于教导我们关于新妇的属灵写照非常有帮助。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25:1-2，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25:6-10，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这些被召唤去迎接被写照为新郎的基督，就是那些对福音的宣召有响应的人。也就是说，这十个童女外表上都可以被称为基督徒。然而，不是全部自称基督徒的是真正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也就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而另外五个是愚拙的，非真正得救的，只是有基督徒的称号。唯独真正得救的聪明童女才能最终进入新郎的屋里，成为他的心腹。我们要查看的关于基督的心腹的第二处经文是在启示录19:7-8，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新妇是由全部那些神在历史上拯救了的人组成，他的选民被拣选赐予救恩，同时永远成为基督属灵的心腹。注意，这里描述心腹怎样穿戴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当我们见证一个结婚典礼时，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福音图画，新郎象征着基督，与心腹象征着神所拯救的众信徒们一起的结合，这不是很美妙的吗？甚至连这新妇的衣服也在教导神福音的一些方面。今天的圣经中的属灵象征是新妇，这新妇象征全部那些被基督拯救了的真信徒。愿神与你同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 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25讲。我们要开始查考诗篇37章30节。一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英文为审判。我们一直在一节一节的详细查考这篇诗篇，我们看到了主怎样不断地把恶人和义人做了比较，还和义人所指的主耶稣基督做了比较。他就是这义人，因他的公义，众人成为义了，所有那些他来要拯救的人。所以圣经说，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这适用于主耶稣基督，这还适用于基督的子民，真信徒。我们真信徒分享圣经的话语时，也谈论智慧，真信徒也讲说公平，我们的舌头讲说审判。事实上，在这里，主是在说，这要成为真信徒的语言。审判等同于整本圣经，可是这也谈论神的愤怒。因罪人违反神的律法而临到他们身上的神的律法的审判。真信徒谈论这件事，以及神的恩典、爱、怜悯和良善。我们想谈论圣经所有的命令，神所有的良策。我们不隐瞒任何内容。有些人不喜欢听关于审判的教训。一些人说，电子圣经团契花太多的时间讲说神的审判。然而，人们要是细听我们的查经，即我们怎样讨论审判这件事，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过程是什么？我们每周做主题学习，挑选一些词，例如像愤怒，然后就是查考谈论神愤怒的所有经节。然后我们会继续开展关于审判、怒气和烈怒等等的许多主题学习。不，我们本可以花大量时间开展主题学习，但是我们不那样做。我们一节一节地查考圣经，圣经经文本身使我们展开讨论。我们一节一节地查考过了撒摩耳记上几章，以斯帖记这卷书，启示录这卷书的前几章，以赛亚书24章。我们详细查考了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整卷书。这些都是圣经各种各样不同的组成部分。在启示录里，你当然预料到那里会就审判展开大量讨论。可是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又怎么样呢？这些只是短而又短的书信。可是你会发现，不论我们读到哪个地方，圣经总会使我们讨论罪、公义以及审判。那是圣灵所指引我们所查考的。以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因此，我们的舌头讲说公平，英文为审判。我们只能说主让我们说的，我们不得多说，也不得少说。 我们必须得说圣经讲说的话。我们讨论这些话的时候，当然，这就是我们的舌头讲说公平。我们继续查考下一节经文，诗篇37章31节。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这节经文继续谈论义人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这是一个有关主耶稣的真实的陈述。这是一个神的儿女的真实的陈述。他们已经被赐予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神的律法在他心里。得救之人新的本质是神的律法住在那里，圣经神的话语在他心里。在以西结书36章，神着重于他做的这个属灵的心脏移植手术。他在以西结书36章26-27节里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律法放在蒙救赎的男人或女人心里，神赐给他或他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那个心渴望在众条上行神的旨意，遵守整本律法。而且神赐给他行神旨意的能力，因为在神置放在他拯救了的人里面的那个新的灵里面，没有罪，没有错误，其中没有亏缺神的荣耀。记住约翰一书三章所告诉我们的，在约翰一书三章9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基督徒一直在提到重生，我们明白，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明白重生意思是你得救了，神赐给了你一个新的灵。神告诉我们，在那个灵里，神的儿女必不会在心里犯罪。在约翰一书一章10节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人们读了约翰一书三章9节，然后又读到其他的这些经文，他们就糊涂了，或者一些人不能完全理解神所说的，因此他们不明白。他们说道，他们心里仍然有罪。有时你可能听说过某些人这样说道，他们相信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对自己犯了罪而感到厌恶起自己，因此马上他们就尝试着承认他们的罪。他们说，啊，要是主从我心里除去这个罪就好了。然而他们认为他们得救了，他们没有意识到 他们若是得救了，那么神就已经除去了他们心里这个罪，他赐给了他们一个新的心。那个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旧的心已经被除去了，有一个新的心已经赐给了他们。然而他们刚刚却犯下了一个既恶劣又丑恶的罪。是的，那可能确实如此。可是他们若是真正神的儿女，那罪就不是源自他们的灵魂或灵魂本质，因为那个灵是新的、重生的、完美的、没有罪的。可是他们仍然有一个身体，他们仍然生活在肉身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魂和身体怎样运行，尤其是一个完美的灵魂跟一个朽坏有罪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可是我们的身体总会犯罪。然而如果我们的灵魂不犯罪，这件事看上去就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明白这些事情，可是那正是发生在真信徒生活中的事。灵魂是完美的、纯洁的、圣洁的、无罪的，身体却相反，受到了罪的玷污。那就是为什么身体必要死。可是灵魂重生了，这是一个永远的灵魂，神的儿女的灵体将绝不会死亡。事实上，要是一位真信徒今天死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身体当然会归土为安，因为身体死亡是罪的结果，而灵魂会进入天国与主同在。因为那个新的灵里没有罪，这灵已经准备好了进入天国，所以那人的灵魂进入了天国与主同在，等候末日，他身体得赎的那日，那就是身体得到救恩的日子，身体复活的日子。他一定要得到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一个属灵的身体，就如圣经所描述的。然后他必要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身体和灵魂都完美无瑕。第二次的复活就是身体的复活。我们已经经历了第一次的灵魂的复活。神在诗篇37章31节这些经文里说，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由于神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复活的灵魂，由此我们就必会在灵体里完美地行在他的话语里，他的脚总不滑跌。对于经历了神的恩典的那人，他内里的实质、内里的环境来说，就是这样。另一方面，你可能也看到这个人在罪上跌倒。例如，且看圣经所记载的大卫的生活，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一个神拯救了的人，他得到那个新的心，然而他却在罪上跌倒。项羽拔示巴犯奸淫的罪，然后后来他又借敌人的刀在战场上杀死了拔示巴的丈夫赫人乌利亚等等，他犯罪情节严重。我们当然会说，当然他的脚滑跌了，他偏离了方向。在圣经立定和神的律法要求的正路上倒下了。是的，从一方面来说那是正确的，可是神在这里论到这心，他赐给赎民的那心绝不会滑跌。用圣经里另一种表达方式说，这心的心绝不会被盗。参见诗篇14章14节。因此神说，他的脚总不滑跌。我们在诗篇26章1节里读到，耶和华啊，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你看到了，在这里圣经说，我向来行事纯全。圣经说到遵行神的诫命，按真理而行，那就是神的子民一旦得救以后，神使他们能行的事。这就好像在属灵上，我们过去是瘸腿的，不能按神的道的正路行。可是一旦主拯救了我们，我们就在属灵上站起来。现在我们按着基督的踪迹行，我们随从义人的道路，我们遵行他的诫命，借着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灵和住在我们里面的他的灵，我们的灵魂就能行这些事。我们继续查考诗篇37章32节。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关于这节经文，有意思之处是被翻译为窥探的这个希伯来词。这个希伯来词的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是6822。这跟我们在以西结书33章6至7节里发现的那个希伯来词是同一个词。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他们，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在这段经文里，主立他的子民做属灵的一族，在圣经里守望，那就是他们要守望的地方。他们要继续考察圣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多次在福音书里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在末时的上下文里尤其如此。偶尔圣经会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当然，要是你知道的话，就没有必要勤奋考察圣经了，因为你已经知道那日子和时辰了。然而，由于你不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一直考察神的话语。那就是有史以来基督赋予他子民的命令。他们要守望或警醒等候主。他们等候什么？就如神对但尼里说，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然后知识就必增长，末时神揭开圣经，然后他的子民，他们一直在圣经里守望。然后有关时间和审判，有关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下的时间和节令，救恩和审判，这些有关的知识就必增长。这就是守望的人要做的事，这就是真信徒一直以来的任务。圣经在尼迦书七章七节里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被翻译为仰望的这个希伯来词，跟被翻译为警醒或守望的那个希伯来词是同一个词。我要仰望耶和华，那就是侍奉神的人，真信徒，神的儿女所注视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向天上望去。可是，当然，我们并不是仰望星空，我们专注地仰望神的话语，圣经。因为那就是神说话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在属灵上看见神的地方。因此，每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仰望耶和华。真信徒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话语上，这一点在哈巴谷书二章一节里描写得十分到位。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向他诉冤或做回答所疑问的。这里就是作为守望人的属灵任务。记住，守望的人守望或警醒刀剑，刀剑等同于神的话语。当他见刀剑临到那地时，他就要吹角警戒众民。事实上，角等同于神的话语。守望的人站在守望所，他守望什么？他在求看天空中的一些异兆或神迹吗？不，他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他在等候神说话。一旦圣经写完后，神怎样说话呢？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呢？他唯独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别无其他方式。这就是神怎么说话。 神在马可福音十三章里也告诉了我们世界的末了、大灾难及基督的降临。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十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这指的是末时，就属天的启示而言，这绝不是指任何超自然的事情。因为当然末时就是公元第一个世纪圣经写成之后的很长时间，神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到了审判之时，这跟大灾难联系起来。圣经称大灾难为一时的时刻，就要说，为什么说？我们说，因为我们要吹角警戒众民，分享我们从圣经里领受的信息。神接着说，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如果没有新的启示，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哥林多前书向我们解释，我们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实，就是圣灵教导。神在指示，在末时，我要揭开我的话语，你要完全遵守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经节对照经节的这一相同而熟悉的解经法，你忠实的那样行的时候，我就打开你心里的眼睛，赐给你附加的真理，并不是你说，而是圣灵在说。那就是神在哈巴谷书二章二节所说的，他正站在守望所，正守望着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然后圣经在哈巴谷书二章二节里说，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或作随跑随读。也就是说，一旦神揭开这些事情，就要往神诫命的道上直跑。然后圣经在哈巴谷书二章三节里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正如马可福音十三章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并不虚谎，虽然他迟延，还要等候他，因为他必然临到，他不再迟延。这表明神在此时的计划，看上去他迟延了，因为我们曾有过一个日期，他不可能迟延，只是我们原以为他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临到。我们十分熟悉这件事，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他正说到的这段时期，那就是我们原以为的，因此看上去他迟延了，而他并未迟延，因为 他确实在审判里来到了，他也必要在审判日完成，一切事情都推向高潮时来临。那么这些观点与查考诗篇37:32，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这节经文有什么意义呢？神的子民，作为守望的人，他们的任务跟这节经文有什么关系？这节经文是要提醒我们，并根据圣经证明神的子民无需理睬其他人，他们不必顾虑其他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无需纠正他们。神的子民不必紧盯诸多异教所教导的事情，神的子民无需费心地留意众教会错误的教导，神的子民不必留意个别牧师或布道家或教师，认真听他们的一言一语，他们不必有效筹划，紧紧眼盯着他们，从而找出他们的破绽，列出他们的种种错误。不，神的子民不会关注那个方向。我们无需顾虑，主张自由意志的教师，或者那些说方言的人，那些在神的话语上添加或删减的人们。我们不必顾虑那些接近真理而偏差却很大的人们。我们不必关注于正在教导圣经的其他人，以便证明他们的错误。现在，我们看出了不同之处。我们看到主在这里所说的，他通过使用窥探这个词帮助我们明白这件事。注意，恶人窥探什么地方？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他们并不是在圣经里守望或警醒，他们并非是在圣经里观看，看神通过他的话语向他们说什么话。他们并非查考圣经，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以便圣灵可能会指示他们。他们的窥探和他们的少尉全然错了。他们的目光并不是向天上望去，凝视圣经和神的话语。他们的目光根本不是投向神，而是投向他们的同伴，那些神的子民。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总是可以看到恶人窥探义人的许多例子。例如，且想想约瑟的弟兄，他们关注的对象是谁？是约瑟。他们完全不能容忍他，最后他们除掉了他。扫罗王又怎么样呢？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呢？他专注于侍奉神上吗？是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吗？不，扫罗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大卫身上，屡次想杀大卫。或者当马代和波斯人征服巴比伦，并立但以理治理他们时，巴比伦的总长和总督又是怎样呢？他们如此密切窥探但以理，要找出他的错来，可是他们却不能。所以，他们必须制定出一个战略，设想出一个计划，让他上当。 你看得到，世上的恶人就是这种情形。他们不明白，他们向错误的地方观望，他们窥探异人，因为他们知道，从内心深处知道这些真信徒与神认同，他们是神的代表，他的大使，他的仆人，他的使者。由于他们难以容忍神，他们恨恶福音的光，他们恨恶这些一个个真信徒代表神发出的光，他们就密切注视着他们。正是这些人自称是基督徒，却窥探其他自称的基督徒，向他们虎视眈眈，希望找出他们的错误，希望抓住机会突然袭击，这让人十分困惑不解。我确信你们中许多人都听过圣经论坛节目，那个节目的许多听众多年来常打去电话，偶尔你总是会听到某个人会比他人更认真地听。我记得这个人，他总是打进电话，向平先生说起平先生曾在几周前的一个特定的时间所说的话，这往往是一番引述。他经常这样做，全神贯注地听，然而却得不到任何益处，没有任何收获，得不到一点属灵的益处。因为他完全是出于错误的理由来听的，是为了找出错误，以便杀害义人，神的儿女。今天也是相同的情形，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人们就这样被蒙骗，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因为这是恶人窥探异人，想要杀他的一个特征。他们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为他们的行为辩解的充足的理由。所以，当其他人对他们说，为什么你对这些人所说的这么感兴趣？何不放手，专注于你自己的圣经学习，走你自己的路呢？如果你相信神还在拯救，那么为什么你不继续那样教导？为什么要关心别人教导什么呢？他们就极力解释，他们说，不不，我们必须关注他们，听他们说什么。我们必须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教导上的错误，达到保护其他人的目的。你明白了吧？我们必须警戒其他人。我们现在明白了。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充当一位守望的人，他们正在充当守望的，可是他们完全错了。圣经没说要站在望楼上关注其他个体，而且你留意到，他们出错时就吹角警戒众民。不，我们不那样想。教导的人总是有错误，人所宣告的总是有谎言和欺骗。为什么你要针对一个特定的团体？你若那样做，你就要不断地在吹角。且看看所有众教会和教会外的所有传道机构，他们遍地可见。然而他们不真正关心摩门教或者耶和华见证会，或者大量的宗教支派，或者天主教 或者五旬节教派，他们不关心这些所有其他的教派。你注意到了，他们通常痴迷于与神的话语有密切关系的团体上，正如扫罗不关心他国里的其他人，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卫身上，因为大卫跟主的关系密切，扫罗担心大卫。凡说好，我必须挺，我必须警戒众人的人，把守望的人的意思理解反了。他们不明白圣经，他们根本不明白守望的人的角色。这是指仰望神的话语，看他要说什么，然后向其他人宣告并分享这些事。有时需要让人们知道审判日正临近，或审判日已临到。当然，现在，作为守望的人，警戒众民的任务不再是信徒的角色，因为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时要警戒众民，目的是他们会受警戒，也就是说，来到神面前，他可能怜悯他们。目前，神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恩计划，再没有人那样受警戒。所以，守望的人吹角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继续查考诗篇37:33。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这又是继续讨论义人和恶人。因为前面我们看到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而他回指义人。接着在33节说，耶和华必不撇弃他在恶人手中。必不撇他，指的就是义人。我们可以这样读这节经文，在恶人受审判的时候，耶和华必不撇义人在恶人的手中，也不定义人的罪。在恶人受审判的时候，耶和华必不撇义人在恶人手中，也不定他的罪。主必不撇义人在恶人手中，这是一节十分有意思的经节。首先，撇这个词是由诗篇里已经两次被翻译为背弃的那个相同的希伯来词翻译而来。圣经在前面诗篇37:25里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被翻译为被弃的那个词，就是被翻译为撇的这个希伯来词。耶和华必不撇弃他在恶人手中，那也支持他指的是义人这个观点，因为被弃的不是义人。所以我们认为这里尤其更多的指的是义人真信徒，而非主耶稣。为什么我们会那样想，我们那样认为？因为这是说义人必不定罪。我们知道耶稣义人为他的子民而被定罪，他成就了那个场景。事实上， 他在创世之前就为所有选民被定罪。所以耶和华必不撇弃他在恶人手中，这节经文的确尤其适合于选民。神必不把他的子民丢弃在恶人手中。手在圣经里表示意志。我们可以十分感谢主，他确立了这个原则。首先，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而且他必不把我们丢弃在恶人手中，或者任由人的意志所摆布。神绝不计划那样行。神的子民可能遭受患难和苦楚，有时可能会面临困境，可是神最终掌控着局面，他干预这些事情，使其成就他对我们的旨意。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最终我们并不是在恶人手中。我们不在他们的掌控下，按着神的旨意，他们可能会伤害我们，并不是他们的意志，而是神允许这样的事。我们查考《申命记》25章里的一节经文，我们要读这节经文，并思想神在诗篇37章33节里是在说什么。圣经在申命记25章1节里说，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在《申命记》25章这个地方，我们得知一个原则，即恶人受审判不能过数。神在《申命记》25章2至3节里讲到这个原则：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在这里，主再次立下审判必须得有一个限制的这个原则。你不能无休止地责打某个人。由于神遵守他自己的律法，这就教导不可能有一个合法的或合乎圣经的叫做地狱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永永远远地受苦。要是那样的话，就违背了神的律法。神说道，用责打的方式来惩罚人的罪，一些人都要少受责打。他是在说道，当未得救的人因他们的罪在审判日受到他的愤怒。这就确定《申命记》25章是一段能够提供给我们有关审判日信息的经文，那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申命记》25章1节里说，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注意，这是人之间的争讼。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该隐和亚伯，或雅各和以扫之间。得救的人和未得救的人，义人和恶人之间，他们都一起来听审判。然后圣经接着说，审判官要判断他们， 在英文钦定本圣经里有这句话，中文里没有这句话。这是语言的不同而造成的翻译上的不同。注意，圣经说，判断他们，而不是一个人，不仅仅是恶人，而是两者都有。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我们明白，义人和恶人两者都必来到审判台前经历审判。不过，审判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神告诉我们这些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正生活在审判日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审判日已经来到，神的子民仍然留在地上的时期。我们仍然留在这里。现在，他还没有提走任何人。审判日一结束，就必被提。可是，我们都一同进入了审判的时期。审判官，也就是父神、神子、圣灵，要在义人和恶人之间做判断，必要做出如下判断。神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回想神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里说什么？因我们众人必要在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在这里，你若看这节经文之前的经文，这是讲到真信徒，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我们，这是指真信徒。我们众人必要在台前显露出来，那正是神所行的。他把所有人类都带进审判日，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基督里受过审判的神的儿女，又一次却没有罪地显露在审判台前，因为我们的罪已由耶稣付上了公价。你要知道，这是有意思的，因为耶稣曾又一次毫无罪地显露在审判台前，他当时经历神愤怒的悲，然而他根本不是为罪而付公价。同样，我们真信徒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他里面受过审判，我们所有的罪都由耶稣付上了公价，我们必不再为罪而受审判。只是现在神将此作为一个机会利用起来，显明那真理，即我们所有的罪都曾被付上了公价，所以他可以在审判日里定我们有理。申命记二十五章是一处有力的证据，表明神计划要在审判日里把恶人和义人都带到他面前，目的是要定神的子民有理，定其余的人有罪。正如圣经在诗篇三十七章三十三节里所说，耶和华必不撇弃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在恶人受审判的时候，义人必不被定罪。那意思是说，他们被定为有理。今天的查考就到这里了，盼望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